谢谢主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马太十八章。哇，我们不晓得马太十八章要讲几次，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恩典，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比较复杂的经文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里面内中的奥秘。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而且实行实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为我们能够在一起 Skype 的这个 Skype 当中呢，可以一起来享受上帝的话语。求话语，神的话语，像这个让我们能够如沐春风一样，让我们吸收到生命的气息。虽然我们看到的都是很负面的，很律法的，但是我们在这里面也要看到上帝的慈爱。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马太福音十八章呢，我们常常的使用，好，那起码可以分三段，但是在许多的应用上面呢，我们可以细细的来分享。好，那我们请 Alex 弟兄，请你从第一节就念到第十一节，谢谢。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阿们，
阿们。好的，就像我说的，十八章是一个很常常用的哈。那在教会的这个治理方面呢，也有用到一些哈，也常常使用。那么关于饶恕不饶恕的问题呢，耶稣讲得很严重。那么在耶稣讲到天国里面的所谓的大小，当然你讲大跟小，其实在原文当中呢，他们很用的那个字眼就是说是谁是掌权者，意思就是说在天国里面呢，到底是谁掌权，这是门徒在问的，到底谁最大，谁是大的，那就是意思就是说谁做老大，或者说谁掌权，谁有这个权柄。那么当然这一种的概念呢，还是从世界上来的一种价值体系，让我们可以说 OK， 有人当这个领袖的，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去服从他。那么还是有像君王的这个治理的这种的概念，就好像我们从华人的这个历史当中来看呢，有皇帝，那我们有下面有很多的臣仆啊，大家都是为他效命啊。那在这个天国里面呢，门徒也同样也会问这样的问题，天国谁大哦？那么我们在看这个第一节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哈，就是说那个第一个字叫做当时哈，那个当时呢就连接了十七章后面哈。那请记得，在马太福音写的时候呢，它没有分章节的，它是从头到尾一气呵成的哈。那么分章节呢，是这个以后的人才把它为了方便记忆呢，就把它分开来。那么所以呢，在分章节好 的话呢，诶，你可以把一段一段的意思呢可以分得很好。要是分得不好的时候呢，那很容易呢就会断章取义，或者是说在一段的这个文字叙述当中呢，诶，你这个切手切脚。切头切脚。那我们有些时候如果说没有很注意的话，我们可能就会什么迷失了整个马太福音要讲的事情。那么在这边讲当时呢，就当时就是连接上面彼得钓鱼去交丁税的这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这个彼得钓鱼，这个鱼呢可以讲说是自己上钩的啊，因为耶稣他讲的他要彼得去钓鱼这件事情是非常奇特的。因为彼得是个渔夫，他知道要钓鱼呢用网的鱼会比较快，那钓了一条一条钓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那除非呢就是很悠闲的。但是你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钓出来的第一条就把鱼口打开，里面呢有一块这个 shekel 啊，就可以刚刚好啊，因为一个人丁税就是半个 shekel 啊，所以呢可以教彼得的跟教耶稣的。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超自然的啊，让这个什么让这个鱼去缴纳丁税。所以在当时这个事就马太的这个笔法就是说，你现在下面所要叙述的这一件事情跟什么？跟前面这个钓鱼这个事情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说当时他要表达的意思呢，就跟钓鱼很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钓鱼的事情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呢，他这个钓缴税的这个缴啊，缴这个丁内的缴税，这个缴纳跟耶稣基督讲的最后一个字成了 accomplish， 就是。It is finished 啦，我们通常讲英文了，那这个 finish 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付税付清的意思。那么意思就是说，在这边缴这个丁税呢，是这个鱼儿自己上钩，是表示自愿，从他的口里面付清了这个税，也是付清了罪债。就像耶稣基督他口里面讲说成了，也就是付清的意思。好像我们讲说 paid it off， 好像我们有房贷啊，或者说有任何的贷款了，哎，我把它付清了，那用的字就是这个字 paid off， 就是付清的意思。所以，然后我们可以讲说这条鱼是耶稣基督自愿的付清了我们人的罪债，所以它的这个整个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可以。不缴丁税的，但是为了什么？为了不绊倒别人，谦卑的让彼得来帮助他，很超自然的完成了这一件的事情。所以耶稣自己他就成为一个天国最大的人。所以你要看到这个方面的一个共同点。那么耶稣基督以这个彼得钓鱼这件事情来说明了他谦卑，他是不用缴税，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为了要服侍人，不要绊倒别人，所以他自己乖乖去缴纳。好，请记得他不要去绊倒别人。 OK， 这个就是在17章最后面所讲的，所以我们要抓到这个重点。这个连接过来的就在讲当门徒来问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意思就是说亚兰文的意思就是在天国里谁是掌权的。那么耶稣基督没有责备他们这个谁是最大的，虽然在耶稣基督被卖的前几天他们还在争吵这样子的事情。你去看路加福音22章，甚至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这个门徒还在讲说谁最大，谁是老大啊？我相信这个彼得一定跟很多人在争论他才是老大啊。这件事情呢，耶稣呢当然不是很高兴哈。那我们来看第二节啊，耶稣的反应啊，没有责骂他们，耶稣的反应就叫一个小孩子来，他说 哎，就叫这个小孩子站在中间哈。那这个小孩子年纪多大呢？这个小孩子呢，有一个英文的翻译啊，翻译的很好，他把它翻译成 toddler 啊，他的这个年纪大概是1岁到3岁，就1岁的小孩子到3岁的小孩子之间，年纪这么小，就是这样子的小孩子。第三节开始，我们就有很多的讨论了哈。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了，你们若不回转，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那弟兄姐妹，这句话千百年来很多人想要去解释哈，那可能呢都有不同的看见啊，不同的看法。那当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是信耶稣的人不回转向小孩子，像一个 toddler， 像一个小孩子3岁的小孩子，他难道不能够进天国吗？那这个是一个神学上很大的争议啊。不管怎么说，我们从一个很简单的耶稣基督用这个小孩子来做一个什么实际的教学。让我们来看小孩子的特性。小孩子的心思在3岁的时候，心思是很简单的，父母说什么他就会接受，而且会相信，而且通常来讲3岁的是 teachable， 是可以教导的。那他们很容易接受，很容易学习，不像我们长大的人哦，哎，你讲的话我不见得会接受。哎，有些时候我回想起来啊，我们有些时候在大学在研究所的时候，教授讲的话，哎，你可以提出挑战的哈，你可以说教授，我不认为你这样对，你要提出你的理由来哈。但是3岁小孩子不会。那回转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回转就是 turn around， 就是我们在悔改的时候，悔改的时候是用这个，就是用这个字眼，你要回头。回转或是转过身来，好像你在往前走，你回转了就是后转180度往后走啊，就是说回转啊。那么这个回转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我一直走在一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就世界上把我塑造成我现在这个成人了，那我的想法，我的价值观呢，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180度的转弯，变成小孩子。那这个变成小孩子不是说要成为幼稚或者是矮小，而是甘心的，你愿意做一个被保护被抚养依靠父母的，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那我们在想法上面是单纯相信，而且对于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好奇。因为我在想说，用一个小孩子的心思意念来看耶稣基督到底教导我们回转向小孩子是什么样子的意思。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面对神的心态哦，我们必须要像小孩子单纯的相信爸爸妈妈。就爸爸妈妈在你3岁的时候，或甚至你大一点的时候，爸爸妈妈跟你讲说，我今天晚上要吃牛排大餐，我今天晚上我相信就会有牛排大餐可以吃。你单纯的相信，而且呢，你建立跟神的关系，就好像跟你爸爸妈妈的关系，你爸爸妈妈就带你去哪里，保护你，引导你，教导你，哎，你就是接受。而且在3岁的时候，你不会对金钱，不会被金钱诱惑，你甚至连金钱可以买东西的这种概念都没有，你也不会对名誉地位有什么的奢望或是那种的需求，你也不会去想要当一个这个什么老大啊，你也不会想掌权，你也不分不清楚不晓得。你也不会被色情诱惑，3岁的小孩子，一个漂亮的女生脱光光在他面前，他也不觉得怎么样。那么，而且他对于任何他同年龄的同伴呢，都是什么？都是平等待遇的。他不会讲说，哎呀，我看你是黑的小孩，我就歧视你啊、哦！我看你是什么样啊、哦，我就多尊重你。他不会。所以， 我觉得在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的时候，他是在讲这样子的心态的问题。这个回转小孩子的样式可以进天国。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世界价值体系，我们的观念啊，那么我们就没有，我们就没有什么，我们就没有这个天国的价值观。所以耶稣基督就在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既然相信了，而且他讲的对象 OK， 我觉得十八章很重要，就是因为他的门徒是他讲这一些话的对象，是他这些话不是对一般还没信耶稣的人讲，他是对门徒讲的。所以他对门徒的要求，我们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耶稣就等于是要求他们说，你要变转回转像小孩子那样子的单纯，单纯相信，不会被金钱诱惑，不会被色情诱惑，不会被任何其他事情诱惑，你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权势财富，你不会被他诱惑。那这个是他的一个重点在这边。我们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好像耶稣基督要彼得去钓鱼啊，我相信是这样，我相信耶稣是看到异象，可是天父要他去叫彼得去钓鱼，然后他可能在异象当中看见彼得把鱼钓起来了，然后说鱼里面有一块银钱，他就可以去付这个丁税，他就讲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对上帝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那么我们对比，我们在十六章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说你们要舍己哦，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哇，舍己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要用你自己的意识来阻挡上帝的国度或者上帝的道路。所以当耶稣基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了，他对彼得这样讲的时候，他是在怎么样，他是在指责他，你不要有自己的意识，你没有回转像小孩子一样的来跟从我，你没有像孩子单纯的信心，我走到哪里你就跟着我走到哪里。因此他对我们这一些已经成熟了，已经步入社会的这个成年人，他要我们背十字架，就是处死自己的意思。那处死自己就是看起来很律法，可是他说回转向小孩子，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只是他这样讲的会让你更加的了解他在讲什么，还要你全然的依靠上帝阿爸天父的照顾，你依靠的是他。就像你小时候你啥都不懂，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只知道有一个爱你的爸爸妈妈。我们看到有些时候三岁的小孩子，我们说 trouble two， 三岁的小孩子有些时候很拗，可是毕竟他还是很单纯的，他会哭，他会闹，他会很幼稚，但是他怎么样，他依靠他的父母。我觉得我们的天父就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他要让我们全心的跟从他。小孩子跟从父母不会跟从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世界对小孩子来讲一点都没什么影响。三岁的小孩子是他妈妈告诉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妈妈每天唱平安夜给他听他就睡觉，这个对他的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小孩子跟从父母，他不会跟从世界啊，这个就是耶稣要讲的，你要像小孩子一样来跟从我，不要走世界上的道路。那么这句话当然在神学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如果说你信耶稣，如果你不谦卑像这个小孩子，没有办法进天国。所以这个对加尔文的预定论就有一个很大的破口，很大的矛盾。因为加尔文就说上帝预定了，没有人可以改变了。可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讲得很 很坚决，很笃定。耶稣不是神学家，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学家会搞错，耶稣的话不会弄错。那我们这个学神学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省察，这里面的理门若不回转，是指的门徒说的。所以预定论在这个地方有个很大的破口，在这个地方是很矛盾的。如果说他一直坚持预定论的话，因为人可不可以进天国是根据一个人如何的来回转，不是单方面上帝的决定。上帝决定说哦，你进天国，你进天国，不是上帝的决定，还是根据人的反应，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啊，不是靠行为称义，而是你得救之后的行为有没有反映出你得救的这个实际。那这是耶稣基督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好几次一直在讲同样一个概念。在这个地方我要很郑重的跟大家讲，你如果是加尔文预定论的这个接受者，你要在这方面要多多的思考。耶稣基督讲的太白了，你不回转，你像小孩子这样的单纯相信依靠，你没有办法进天国。OK， 不管你的神学概念是什么，不管你的神学论据，你的引经据典是怎么样，耶稣基督这一句话你没有办法通过的。耶稣基督到时候审判的时候不是在跟你辩论神学，耶稣基督到时候讲到他的审判是根据他的话来审判。那我们在另外一个思想啊，如果说我们在教会当中啊，如果我们很重视这个职分啊，这个地位啦，服侍啦，服侍国校的话，我们会不会变成一个骄傲自大呢？我们对于天国可不可以进去，我们是不是像小孩子谦卑呢？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讲的。我们如果行事单单的靠自己的能力，没有依靠上帝，你觉得上帝会喜悦吗？哎，我不觉得上帝会喜悦。但是当然这个不能够成为我们幼稚，我们弱小没有能力的借口，不是。我们相反的依靠他，因为上帝要使用我们成就大事。第四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他在这个地方呢，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耶稣基督其实就在讲自己啊，他很谦卑，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可以不用缴丁税的。他还是吩咐彼得说，那为了不要绊倒他们呢、哦啊、你还是这样做吧。那耶稣在这边做的，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有这个能力可以不必的，但是他愿意为了人的缘故不要绊倒人，相反的要坚固他们的信心。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也像耶稣一样谦卑自己，那么你这天国就是最大的。所以天国的地位大小和世界上的地位大小，这个体系、哦、这个系统、哦、诶，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重点就是谦卑不骄傲，看自己不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相信这个会变成一个性格，我们一个回转向小孩子的人，他一定会尊重每一个人的。那不论我们在世界上的现有的地位啊、财富啊，或者是身份啊，你一定是谦卑，你一定是尊重人，你一定会在乎别人的感受。那因为三岁的小孩子不会让人家觉得他有侵略性，他占你便宜，他可能会哭会闹，但他不会去故意的伤害人。那我们世界上的人都要成为大的啊，我要做老大啊，却是踩在许多人的身上啊。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做一将功成万骨灰啊。一个出名的人物、出名的君王、出名的将领，他下面的人死多少人啊。 所以他就是在利用或者是使用别人的性命为他的牺牲成就了他的这一件大事。当然这件大事很可能是非常需要的。那不管怎么样，那我们的福音却是倒过来，你跟我变成仆人，我们把自己看成不重要卑微的小孩子，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只比自己配得来服侍所有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得到福气。那这样子的人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因为通常来讲，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小孩子是最不重要的，小孩子是没有人去尊重他的，小孩子是跟着父母的，所以没有人理，因为父母会照顾他嘛。所以耶稣基督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This is not important plan， 这个不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去注意到最小的没有人理会的他的需要的话，那么你就是一个耶稣所喜悦的仆人。这个仆人就是天国里面最大的。当然我们要做这个成熟的小孩子，耶稣用这个小孩子来说明他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个性。但是我们呢要有分辨的能力哦，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被欺骗的那种的。 OK， 但是呢小孩子对好人会对坏人呢他也没什么太大的分别，他总是给他们天真灿烂的微笑，他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那边看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一个成熟的小孩子不会轻易被人家骗的。那另外我们在看到小孩子的特点，就是说他总是在学习的状态，小孩子不会去故意的表现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接受圣灵的，我们比较会强调哈，医病赶鬼传福音啊，行异能啊，或者是发预言啊，讲道啊，很好啊，这些都很好啊。但是我们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呢，还是像小孩子一样的，就是我爸爸给我的，我只是在使用它，我并没有在心态上面要增加自己什么，在增加自己比较重要一些，不是。我们看重的是上帝给我的。小孩子就是爸爸妈妈给他什么，哎，他就很高兴很欢喜。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另外一个反思哈，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价值观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世界上的人他会看重什么？他会看重你工作的能力。他如果说你是一个领导，他要看到你这个领导力。那么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仆人价值观怎么样能够在这种社会当中，这种世界体系当中能够怎么样能够生存下来？我们是否需要变得灵巧变通？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灵巧变通是合乎耶稣的教导？那比如说你是公司的老板主管，那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是一板一眼的呢，还是以仆人的心态来服侍他们呢？当然从仆人的心态上面来服侍他们你也可以做得到，但是每一件事情都这样子吗？还是说这管理这个公司属下的时候你还是要有很有纪律的？ OK， 所以我的问题everybody， 我想呢，如果你是一个主管哈，这种基督徒仆人价值观在世界上的时候，你认为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变通？请你回答 yes or no。 OK， 那待会我们来讨论一下哈。好的，好，那我们继续下去。OK， 第五节，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接待我。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地方呢，特别讲到一个我们可能一开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你会有点震惊啊。他说啊，我们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接待一个不重要、卑微、微小的基督徒。那么，你在天国里面就是接待耶稣。那因为接待是要很有爱心的，我们讲接待，其实接待它的英文叫做 hospitality， 但是很有爱心的，好像照顾小孩子那样子的细心。小心啊，免得小孩子受到伤害，所以是一个要用心的，要用心的来接待。但是耶稣他最伟大的，我觉得他最伟大的教训就是说，细心照顾那些看起来不重要的主内肢体，就是接待耶稣基督他自己。那换句话说，耶稣他非常看顾那些卑微的属于他的人，他也非常的在乎他们的感受，这就是耶稣的教导。所以弟兄姐妹，换句话说，所有世界上属耶稣基督的，都是你我的肢体，你我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对他们给予他们应得到的尊重，应得到的什么关爱，应得到的什么，应得到的帮助。这是耶稣基督，他说你们接待他们，就是接待我啊。所以你想要 impress， 如果说你想要让耶稣基督印象深刻的话，你这样子做，他一定记得你，他一定记得你。我觉得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那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说不尊重他们的话，什么叫尊重呢？就是说我们在话语上啦，我们在行为上啦，我们在心态上面，我们都是要尊重他们的。我们要让他们感受到耶稣的爱跟恩典，这就是叫接待。我们把接待稍微讲得比较明白。OK， 那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反省。我们往往我们在理性上会试着去尊重每一个族内肢体，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可不可以不批评论断我们的肢体，特别是自己亲爱的家人？或者那么如果他们是小孩子的话，就像耶稣说，你要回转向小孩子，我们的哄啊，我们的爱啦，是不是可以让我们重新的和好啊？这是我的反向思想。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跟我都是回转向小孩子，你可能会闹闹情绪，你可能会闹闹脾气，但是小孩子很好哄的。我们是不是很快的能够饶恕人家？我们是不是很快的可以跟弟兄姐妹重新和好？那弟兄姐妹，我是在讲说，如果我们不饶恕的话啊，待会我们在十八章后面，我们讲到一些很重要饶恕的原则的时候，耶稣基督讲了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故事。这个严厉到一个地步呢，你会发现到耶稣对不饶恕是非常严厉的，是非常认真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小孩子的话，我们小孩子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放下，很容易被哄，很容易被关爱，很容易就和好，很容易破涕为笑，很容易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就是回转向小孩子。 OK， 好，那第六，好，因为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我们在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学习，包括你是不是很容易的去饶恕人家，你是不是很容易的去跟人家和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的哈。我觉得我们有些太大了，我们就变成太世故，哎，我们太斤斤计较，哎，我们算计这个，算计那个啊，总是看到别人对我们的亏欠，但我们没有像小孩子一样，很容易原谅老鼠。我不记得小孩子是很会记仇的，不会的。我们是不是愿意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好，这个是从一个第五节里面哈，关于小孩子。那第六节继续在讲这个小孩子，他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这个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投在深海里面。”然后弟兄姐妹，我要再说这一节圣经又是一个在神学上面一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那这里面这个小子跟前面的小孩子，他的希腊字是不一样的。这个小子可以是 young person 啊，young man 啊。那前面呢就是一个 toddler，一个小孩子，小小的3岁的啊。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在我们从第6节开始，他说啊，你这使我这个小孩子啊，信我的小孩子跌倒了，那你就完了。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面，投在深海里边。那弟兄姐妹，在我们先讲哈，使我这个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了，这个跌倒的希腊文这个跌倒哦，它有很多重的意思，起码有4种。第一个就是要毁谤，使我这个小子跌倒，就是说你就毁谤他，他就跌倒了，或是你放下一个半叠人的石头，或是一个圈套，哎，他踏上去，哎，他跌倒了，摔跤了，哎，这是设圈套。还有呢，你就是冒犯他，哎，冒犯他，哎，他就跌倒了，或是使他去犯罪，得罪上帝。所以有四方面哈，一个是毁谤，一个是什么放下石头让他跌倒，第三个就是冒犯他，就说话得罪他，还有呢就是让他去使他去犯罪，所以这个就是让他跌倒啊，那使他去犯罪，那比如说我用这个毒品来引诱他，哎，他一吸毒。哎，他就上瘾了，那就开始就会得罪上帝了。为了要吃毒品，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所以你说现在呢，我们在加州呢是大麻合法化，哇，这个议题在我们加州非常的这个重要的议题啊，因为在加州吸食大麻合法，那之后呢，你可以公然的抽啊，没有问题。但问题就是说，吸这个大麻之后呢，它会产生幻觉，它产生幻觉以后，它不知道它在干什么，那么所以会引出很多的这些法律诉讼，而且会引出很多这个不必要的伤害，那交通事故那更不用提了。我们合法，当然有它想合法能够减低其他的一些的东西，可是两相权衡起来，你鼓励了人去吸毒，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去使人犯罪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吸食大麻之后上了瘾，那么这个瘾就会让他去做很多的坏事。啊，这个就是上帝所不允许的，因为呢，你使人怎么样跌倒了？那么你就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面，沉在深海里面。那这个绑一块大石头丢在海里面呢，这是古代的一些人的刑法哦，这是一个刑法哦。那你可能犯了杀人罪哈，他就把你绑一块大石头，你就把你丢到海里面去了，那你就淹死啊，哦。那这是一种古代的刑法。那这个古代的刑法在我们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讲这个事情呢，他也有借用这样子的 事情来告诉大家说，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投在这个深海里面呢，这个深海呢，在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这个深海就是讲加利利海，加利利湖啊。那么加利利湖在当时的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呢，如果你记得哈，在西半面的这边呢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在东半面哈，比如说低加波利的那块地方哈，格拉森那个地方哦，就是使一个群鬼赶出去了哈，让两千头猪掉到了那个加利利海里面的那个地方是外邦人住的地方，所以呢西边的犹太人他们基本上是不会到东边去的。那么在犹太拉比他们的文学当中，就是说因为什么他们在解释说为什么那边是外邦人，所以他讲说在那个湖的当中是一个很深的海沟啊，那个深沟就是通到地狱里面的，他们的拉比是这样讲的。所以呢投在那个深海里面的意思就是丢到地狱里面的意思，只是这个地狱是深海，那我们讲的地狱的火湖，那是不一样的概念，但是同样的就是什么，就是地狱的概念。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使人跌倒让他去犯罪，或者你毁谤他设圈套让他跌倒，或者你冒犯他让他很生气让他去犯罪，或者干脆就是像毒瘾一样让他去犯罪，那这样子的事情你自己做这样事的人不如掉一块石头 掉到海里面去，沉在深海里面去。所以这个对犹太人来讲就是丢到加利利湖的地狱里面去。所以你让一个人信耶稣的人跌倒，让他不信耶稣了或者继续去犯罪，那个是下地狱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于基督徒彼此之间呢，我们除了自己要上天堂之外，你要小心哦。我们有很多的 trap， 我们以为说我们上天堂我们一定是上天堂，谁说的，有很多地方要不小心你天堂还没得去耶。所以在希伯来的马太福音里面他多加了一句就是这种人不生下来倒好些。所以这个是一个加强语气，你生下来你犯了这个事情倒不如不要生下来比较好一点。所以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要上天堂呀，但是耶稣基督对门徒讲的话里面呢，充满了警告。我们千万不要说只满足在信耶稣上天堂呀，当然很好。我们需要有正面的，我们需要有积极的，我们需要有怎么样？有这种好的那种期待，有好的这种盼望。但是耶稣基督对于他的门徒来讲，对于跟随他三年半的门徒，他从来没有少过这些的警告。所以当我们用马太福音来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耶稣基督他对于门徒所讲的话不是天国有多好，而是天国是你们的，但你们要小心。我们有信心我们会进天国， yes， 我们到今天我们还是传扬这件事情，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我们有一些的这个歪路千万不能去走，我们千万不要去走歪路，以至于我们将来会后悔，而且这个后悔是永远的后悔。那这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了保全他的门徒，除了那个卖耶稣犹大以外，他要保全其他的门徒，他要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能够风风光光荣耀的进天国。他们就是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耶稣一定要审判，审判在耶稣，审判不是加尔文神学或其他的神学，审判是耶稣基督按照他的话来审判的。 因此在这个地方我有比较多的思想跟讨论。第一个，我们任何在毁谤人、绊跌人、冒犯人、使人犯罪的事情上面，如果你曾经做过，你必须要有彻底的悔改，你要把事情坦然坦白给耶稣基督，祈求他的赦免跟饶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请问你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你是否有这样子的事情？你必须要好好的认罪悔改。 OK OK， 那我们在这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是不是还有没有认罪的人事物？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第二个，绊倒人的事情，我们自己有些时候呢是不自知的。比如说我们在众人面前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那有些人会很认真，有些人无所谓，我们可能就冒犯了其他的人。或者你有些时候自己不小心说错了话，哦，让其他人伤心难过，诶，他可能就不来教会了，哦，或者是他就是找个借口，哦，就我到别的地方去。那弟兄姐妹，这些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你跟我必须在讲话上面要非常的小心啊。我们有些时候表错情答错意啊，很容易让人家误会哦，那就特别要小心哈。OK， 所以我在这边呢，我写了有七个方面的讨论哦。因为绊倒人的事情哦是非常可能的，而且我们有时候绊倒人家呢，哎，我自己都不知道啊。比如说，那么我要问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哈，如果有些人听错我讲话，误会了我讲的话，然后他被绊跌了，他绊倒了，那么请问这是我的错吗？如果是我的错，那我该怎么办？感谢主。 OK， 好的，那我请大家回答我刚刚所问的哈。啊，第一题就是有人听我讲话听错了，误会了，然后他被绊跌了，请问我该负责任吗？你认为应该的就写应该，不应该你就写不应该，这第一题。OK， 第二题，我喜欢一个有婚姻关系的人，以至于犯了奸淫，我还可不可以进天国？这是第二题。OK， 那有一个姐妹，她喜欢穿很暴露的衣服，那这样子算不算是冒犯人家，引起人家犯罪？这是第三题。第四题，我制作毒品开赌场，制作这种电子游戏 ，OK， 使人家沉迷离开上帝，我还可不可以进天国 ？OK， 好，那第五点，制作音乐歌曲让人成名离开上帝，我还可不可以进天国？第六，教会允许会有在教会有这种开老鼠会啊，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老鼠会？就是 multiple layer market scheme， 所以有人赚钱，有人赔钱，也有人被跌倒了。请问我还可以进天国？我就问这六题好了。 OK OK， 请你写下你们的答案，然后待会我们来讨论一下。 OK， 好。第七，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了，但是绊倒人的有祸了。所以第七节来讲，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世界要受审判，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的确，世界上的事情的确绊倒很多的主内的肢体，所以他一定会被审判的。但是耶稣基督这样讲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哇！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对于绊倒人的事情要常常认罪悔改，我们要寻找不会再发生的方式，愿神给我们智慧去处理类似的事情。好，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对于绊倒别人的人是很厌恶的，他一定会刑罚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有太多负面的，太多律法式的，所以我们现在要从一个比较正面的，我们可不可以面对这种绊倒的事情，我们开始调整我们说话的技巧，我们的态度，我们这在与人交往人际关系当中的缺点我们要找出来，我们要改进，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爱心关怀人，不乱说话，我们在思想上面不嫉妒不苦毒，要怜悯人的软弱，常常饶恕，常常祝福人们。我们可不可以变成这个样子的人？我再讲一次，我们从一个正面上来面对这个绊倒的事情，我们可以在说话的技巧上面，在我们的态度上面可以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然后呢，我们必须认识自己的缺点在哪里。也许你的态度不好，也许你容易让人家误会，那么在这些让人家误会的地方，我们是不是要花时间要来改进自己？你让人家误会又不是你的意思，那岂不是太亏了吗？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有爱心，不乱说话，很愿意关怀人，我们在思想上面很圣洁，不嫉妒不苦毒，我们怜悯人的软弱，常常饶恕别人。我们要变成这样子的人，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啊！这就是我们从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态，我们来看不要绊倒人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绊倒人，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你除了认罪悔改求神赦免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方式。然后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些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从第一节一直讲到第七节，你就开始哇，信耶稣真麻烦哦，有这么多的圈套。有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说，我干脆不要信了。那讲这样子的话的人，他真的就没有接受耶稣。也接受耶稣的必须把耶稣基督所有的教训通通都接受，我们不能够只接受部分的，因为那个部分的是不完全的。你不是缺乏神的公义，就是缺乏神的慈爱。你要两方面，你所有他所讲的你都要接受。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十一节，那是耶稣基督讲最严厉的话的其中的几项。在十八章当中呢，充满了这些的话语，以至于让我们对十八章呢要有特别的认识。因为耶稣基督讲这些话是非常严肃的，他说你有一只手一只脚叫你持续的跌倒，请注意这个动词实在是持续的，那么你就要砍下来丢掉，缺一只手缺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两只脚被丢到永火里面，请注意是被丢在永火里面。你就是说在被审判的时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被丢进去就是被丢进去了，你连分辩，你连申辩，你连这个上诉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的意思就是你持续的犯罪让你跌倒了，砍掉吧。意思就是说你要有这个决心，是一种壮士断腕的决心，处理绊倒人的事情。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地狱非常欢迎你去。因为手就是做的意思，脚就是走上罪恶的道路。请注意，这个地方不是男的，不是女的，是所有的人。因为同样的话，我们在马太第五章看的时候，那是特别给弟兄的。哎呀，弟兄看见那个妇女动淫念，哇，你已经犯了，那你就要下地狱了。哇，赶快砍手、砍脚、挖眼睛啊！这个地方一样，但是这个地方没有说是弟兄或者是姐妹，是 everybody， 无论男女的。那么叫你跌倒的，就是使你犯罪的意思。你犯罪啊，就是你自己犯罪得罪上帝，或者扩大的来看啊，就是说你持续的冒犯人啊，比如说偷窃啦、打人啦，或者设计圈套啦，甚至毁谤人啊。可能我们连嘴巴都要割掉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自己知道犯罪什么东西，我们才能够避免得罪上帝。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操练。我觉得这种操练呢，往往在教会里面很少去提到了。也就是说，当你很想犯罪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手、把你的脚、把你的嘴巴，在思想上面或是在意念当中啊，就把它砍掉，让它暂时失去功用。啊，这个就是我在马太第五章讲过了。你看到哦，一个这个引起你很动心的女人哦，哇！赶快把眼睛挖掉，是，那个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你在还没有犯罪、心里想犯罪的时候，赶快处理。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赶快处理，砍掉、挖掉、剁掉，你就不会去犯罪了。因为你想做的时候，离做只有一点点的距离。我们通常讲是谋定而后动，那我们思想上面有些时候很快速，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一想到马上就去做了。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你当你一想到的时候，你就是马上要处理，砍掉砍掉砍掉。那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在这里启示我们的，我们有这种想法，马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这个就是一个秘诀，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或是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就不用管了，那这个是很危险的思想，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那耶稣基督他在马太16章27节讲，他说当他与这些大能的天使一同再度降临的时候，他要照着我们的行为来审判。请注意哦，这边的你们还是指着门徒哦。我一再强调，耶稣对门徒是很严厉的。耶稣对于群众来讲，他会讲爱，他会讲什么？讲恩典。但是他对于门徒都是很严厉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对于那些单单讲神的恩典、藐视神公义审判的，我们必须要重新审查。我们对于自己有没有绊倒人，我们求神开启我们。我们自己要审查我们所有做的事情是不是要荣耀上帝，还是荣耀自己。当你要荣耀自己的时候，别人看你骄傲，也可能因此而绊倒。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这边写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圣灵启示的。没有因为你基督徒的身份就可以免去被神审问。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特权。 我们没有因为是基督徒的身份就可以免去被神审问，我们没有这个特权，因为这是上帝的，上帝他一定要审问的。耶稣说在十一章马太啊，他说凡人的闲话在那日审判的日子必须要句句供出来，要凭你的话定你有义，定你为善，定你为恶。所以我们对于上帝的事情，从一个做门徒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上帝他要求很多，不是仅仅说哦，我信耶稣得永生这么简单。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但我们这样讲不是要我们生活在这个律法的阴影之下。你我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救赎我了，因为他已经救赎了我了，所以他才可以这样要求我。我再说一遍，因为他已经救赎我了，我的命是他买赎的，所以他有权利这样子来要求我，而且他也答应了我必定能够得胜。就因为他答应了我，我可以跟他一同得胜，所以他才可以对我有这样子的要求。他要要求完全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不犯罪。约翰一书三章六节，这是他要我们做的啊，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讲了我就做到了， No， 我们也是很战战兢兢的，不过我们是带着喜乐的心，因为知道我的不足，耶稣对我有恩典。只要我往这个方向去，只要我常态性是得胜，我就一定将来得胜。这是我在神里面可以大胆的跟大家讲，要保守你的常态性的得胜。不要去看偶尔的犯罪，你要去看常态性的得胜。我们从那个地方建立起信心。好，那第九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挖掉了，哦，那他说你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两只眼被丢到地狱的火处。所以他这边强调的是思想上面的犯罪，哦，那么如果思想上犯罪没有对付的话，你很容易引致真实的犯罪，或者直接的讲就是说眼目在于犯罪的事情上面。 你要是一直在看着犯罪的事情，那你自己就是在犯罪了，虽然你手还没做，但是你已经犯罪了。所以在思想上，在灵里面，我们要下决心砍掉堕落的眼睛，让你犯罪的眼睛。 OK， 好，我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哦，这个地方是在讲我们基督徒，那么从一个教会的眼光来看，如果教会里面有这个样子的肢体持续的在犯罪，还是基督徒，还是常常跑来教会，他还是说他是基督徒，但他没有悔改。请问你要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你会不会砍掉这一些不肯悔改的肢体？请你回答 yes and no， 哈哈，我今天问了你们很多问题啊，我的意思是要叫你们在这个地方有思想。OK， 不是光光听我来摘讲哦，你们要思想这方面的问题。OK， 好，那第十节要小心哦，不要轻看这小子的一部分。我告诉你们哦，他们的侍者在天上常常见我天父的面。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所谓的天使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你的守护的天使耶稣基督亲口讲，他说你们不要轻看这小子中的一个 anyone， 任何一个小的很微小的不重视的，你瞧不起的，你轻视的，他的侍者常常在天上，而且常常见阿爸父的面。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对待他天父都知道。他们要打小报告，不是打小报告，他们都要去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会将你怎么样对待他们报告的很清楚。所以我们有任何不当的言语行为，上帝都知道哦， 上帝都知道啊。所以我们在面对肢体的时候，无论它是重要的还是不太重要的，我们要温柔，要恩慈，要良善，要来面对他们，要来对待他们，尊重他们，因为他们的守护天使常常见耶稣，常常见天父哦。所以耶稣基督来的第一次的目的是拯救世上的人，如果我们把他们都半跌了，请问他们能够得救吗？他们不能够得救。所以耶稣他要来拯救世上的人，他不愿意你跟我破坏了他的计划。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了。哇，感谢赞美主。OK， 好的，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变通哈，就是我们在基督徒的仆人价值观跟世界上的价值观不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公司？还有是跟教会是一样的吗？我也认为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价值体系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很难做事的，我们必须要聪明，我们必须要有智慧。好，仆人式的领导当然不容易啊，有些时候在公司上面是很难做成的。 OK， 好的， OK，不应该，不应该，不应该。OK， 一是 Yes， OK， 那不是 OK， 好嘞。我死人半跌了，人家误会了，我有一部分的责任。OK， 好，我们应该 OK， 好的，悔改就可以。Yeah， 请耶稣赦免我。Yeah，of course， 悔改就可以。好，很好，认罪才能进天国。OK， 不该 ，Alright， 算 ，OK， 悔改算 ，OK， 感谢主，应该悔改算好。对 ，Yes， 悔改不做了，可以悔改不做，不悔改不能。好 ，OK， 大家都答得很好 ，OK。音乐歌曲是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英文里面有个叫做 drug song。就是说他叫你去吃毒品啊，他就歌颂吃毒品很快乐啊，然后就有人去吃毒品了。那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引起人家犯罪呢？是的。 OK， 好的，明知不犯不悔语不可以进。yeah， 很好。 OK， 感谢主。好的，我把那个题目再我把题目重新的抛给你们，那你们可以再思想一下，因为我这个一下子问题太多了，所以我看到我要讨论的流向 OK， 因为我要想办法给大家看到，就是说我们有许多的 situation， 有很多的处境哈，那我们是不是我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说我们是很，就是说耶稣叫我们不要去论断人，但是我们要自己审问自己哈。那我们如果说是耶稣的话，你认为耶稣要怎么做？那当然我们这样来评判自己。那我在说不是要批判别人，而是说我们在面对这样处境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啊？呀，当成有今天还悔改啊，感谢主。OK， 好。OK， 所以最后一题是问说，要不要砍那个？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个，我们是不是就要把那个犯罪的不肯悔改的肢体砍掉？好啊，大部分的弟兄就是砍掉。OK。要给予机会悔改。感谢主。Drug song当然不行 ，of course， 就是很多的靡靡之音啊，我们就想说，或是让人家 深陷在某些的像 drug 啊这些药物的这些东西，当然不行了。但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从今天的社会上的这些价值，比如说音乐啦，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麻合法化啦，啊，我们现在加州说，哎，你可以吃大麻没问题啊，但是这些法律上的OK， 不表示神的律法的 OK， 但是这是我要表达的啊 ，OK。很好很好 ,OK, 好，我讲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思想一下哈，那我的答案呢跟大部分大家都蛮像的哈，但有些的地方在情景上面呢，其实还是要看个案，因为每一个个案都是很独特的啊，那也因为是这样子，所以神吩咐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家，因为我们不知道所有的情况。所以我在做牧师做了很久，我们往往有些时候哦，比如说有一对夫妻吵架，那我们先听一方面的时候，我们会说哦是这样这样这样，可能一开始就会有一些的偏见了。那很多的时候变成第二个找到另外一个配偶来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故事哈。所以你在整个的情况当中呢，你看到两方面的哦，你就大概比较能够知道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意思就是说你千万不能够只听单方面的，特别是先来讲的那一面，那你千万要有一个中立的心态啊，因为当牧师嘛，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个夫妻的吵架，或者是说有些的争执啊，不只是夫妻之间的，有很多的争执，你先听一方面讲，跟后听一方面讲，你在审断这些事情的时候，先讲了还比较有利一些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但是我相信耶稣不会错的哈，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OK， 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哦，11节啊，希望下一次能够讲更清楚，因为下一段就是在教会当中常常被引用的哈，那也是有一些的情景我们需要讨论哈，然后第三段就讲到这个完全的饶恕，那这个饶恕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哈。那我看看上帝怎么样带领我们下一次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讲的有一点
啊，牧师我有，
哎好，
我已经写在上面了。
哦，怎么样？耶、yeah. ，
没有，我觉得牧师你提的问题其实是比较就是很直接，可以有一个答案，就是
是
他们是做就算就是说在做在道德上面，在道德上面已经我们是觉得说是有真已经有点点不合神心意的状况
是
的那个答案，所以会比较容易。但是当你在工作中，你只是在正常的工作中职场上面造成同事基督徒的弟兄被绊倒了，
嗯，
我放的挑战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也只是做很正常的工作，比如说从商，生意上商场有竞争，
是
对方也是基督徒，
是
结果他因为这样子他就觉得上帝对他不好
哦，
他半跌了，那我是不是也要下地狱？
所以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
没错
exactly、啊、谢谢，
就是说你认为公平，他不见得认为公平。OK， 他认为你有 well， 如果说是针对你的话，如果是在商场上的竞争对手的话，因为这种事情就很难说那是公平不公平的事情，但是我想有一些的原则，对啊，我们公平竞争 OK， 你可能会耍一些手段啊，我可能会有一些的策略，那但是这些的手段这些的策略是不是讨神喜悦的，那这个时候又是一个 gray area， 有些时候是灰色地带，不容易抓得清楚的。所以像这种的处境的方面呢，我们很难去说 他会不会怎么样，但是主要的就是说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因为这个良心呢像警察一样，他会来告诉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好，我们没有办法去论断别人那一方面他的错还是对，但我们在绊倒人的事情上，哦，太好了，这个让我想起来我有一部分没有讲到，就是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我们尽量不要去绊跌别人。那同样的，我们也要成为不容易被绊倒的人。我再讲一次，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在强调，就是说你们要不要去绊倒人哦，绊倒人哦。当然我刚刚讲的时候有些误会啦，或者是有一些情景当中呢，好像我是绊倒人，其实我没有，我摸着良心说我没有，但是他误会了，或者是他有一些的不同的观感，不同的感受，他跌倒了，他犯罪了，那我是不是有责任啊？这个是见仁见智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对着你的良心，你自己说得过去，我相信上帝了解，上帝会赦免你。但是我们尽量做好，就是做好的意思就是说尽量和解的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说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被绊跌的人。我们可以要求自己啊，成为不容易被绊倒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他对我不好，他这个昧着良心做尽坏事，他还是基督徒，他这样设计陷害我，他这样的让我背黑锅，他这样让我做了很难做，让我损失很多，但我不让他使我跌倒。这就是我要讲的，他怎么样对我都不会让我失去对上帝的敬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哈。那至于说谁对谁错的问题，或者谁绊跌谁有责任的问题，我们只能说我们做到我们这一部分，另外那一部分那是他跟上帝的事情，但我绝对不会被他绊倒，也就是说我不会自己犯罪得罪上帝。我想这个就是我的答案。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Alex？
你是刚好在打字，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有我觉得牧师讲到我的心里面的一个地方在于说，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里大部分看到的东西是，我们造成我们可能在生活中造成别人的绊倒，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波饼的时候更需要主耶稣宝血的赦免。但是我们也同时要成为不容易被绊倒的人。
Yes，
所以我实在太阿门了。
Amen。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对我们的信仰，我们就抓到这点说 ，no， 不管他对我再坏，不管我碰到一个像法老一样的那种主人，我不会被他跌倒，我不会跌倒。Amen。OK， 好，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有些什么样的分享？感谢主。我知道十八章会有很多的讨论，I can tell you that。我们下一个礼拜也会有很多的讨论，关于这个教会那个原则那个我们常常使用的啦，就是两个人有了争执有一个人就要先跟他讲，单独的讲，然后再找长老讲，然后再公布整个教会。那当然这种的方式我们。处理方面来讲你去问不同的牧师，他会有不同的见解。Yeah， 那我知道有些的教会的处理是绝对不会公布给教会所有的会众。那当然就看事情怎么样子的严重大小啦。那当然有些的时候有些教会就是公布给全教会会有知道了以后，就发现到它的效果很不好。也有些人不小心也被绊倒了，所以在这个方面的处理真的是要很有智慧。然后我们下礼拜会讨论这一方面的事情。OK， 还没有什么问题 要跟大家分享的？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OK， 没有的话，我们请潘姐妹，潘姐妹可以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吗？
感谢神。
Amen。
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就是爱。主啊，我求你来扩张我们所有人的爱。
Amen。
主啊，你扩张我们的爱。主啊，我们说，当我们被绊倒的时候，
Amen。
有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会产生苦毒。啊，我们可能有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发觉，但是那些东西可能会在我们眼里里面隐隐作痛。主啊，你是医治的神，
阿门。
因你受鞭伤，使我们得全然灵魂体的医治，
阿门。
因你受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主啊，我们在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怕这，我们怕那，我们怕了很多的事情。主啊，你说你就是那平安，因为你叫耶和华沙龙。
阿门。
主啊，你。以马内利，你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确信主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被世界所震动、所摇动。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也来光照我们，来鉴察我们，啊，给我们一颗认罪悔改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想起来，我们在过往生活当中言行举止上面，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我们有伤害过谁、绊倒过谁，主啊。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回转归向你，主啊，求你除去我们心里的帕子，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